中国官媒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部在8月3日发布名为《精神鸦片警长成数千亿产业》的文章，直指中国境内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现象普遍，犹如中了电子毒品的瘾。民众仲援引业内人士的提醒，呼吁政府警惕网游所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及早合理规范。虽然该报在发文之后没多久就删除了鸦片等耸动的字眼，但是仍然重申网游的危害，大大分散了年轻人在学校和家庭的注意力，尤其重炮批判任何一个产业，一项竞技都不能够以毁灭一代人的方式来到发展。文中引述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和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所发布的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网游企业总数超过28万家，游戏年销售规模达到2787亿元人民币，就是430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腾讯游戏和网易游戏以 54% 的和 15% 的市占率分别居于前两大的龙头。腾讯游戏2020年的营收达到156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网易游戏年营收的三倍。该文又引述四川省蓝田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每日花费一到两个小时玩游戏的学生多达 54%， 其中腾讯的王者荣耀是最受欢迎的游戏，时常玩王者荣耀的受访者达到 48%。 在两日之后，中国官媒证券时报亦都发布题为共同维护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评论，说网游业壮大之后不应该再继续享有税收的优惠，反而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了保护青少年做好游戏内容之外，还可以在税收上面回馈社会。除了透过舆论问责，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8月7日更将矛头对准腾讯，正式对腾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指控他旗下的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不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的权益。为了符合中共中宣部的规定，腾讯立即宣布双减、双打、三提倡的七项的举措，以执行比官方要求更严厉的未成年人用户线上的时间的限制，包括严禁12岁未成年人，就是小学生游戏消费打击用户透过加速器登录以及部分第三方平台买卖成年人账号等的行为。此外，任何未成年用户非假日的在线时间将会从 1.5 小时降低至1小时，节假日就从3小时减到2小时。据估计，全中国的网游用户高达 6.4 亿人。面对这么庞大的产业和游戏人口，官媒一发布抨击网游的评论，并且揭露官方的可能整改的方向之后，腾讯、网易等的游戏股的股价马上应声重挫，上个星期二的一日里面就在港股重跌达到 10%， 直到这个星期才有跌深反弹，重回先前的价位的水准。部分网民在原创内容平台和支付发文问清华、北大、交大、复旦这些大学生不打游戏吗？获得很多网民肯定的回复，有人出席这样回答，说照样玩的，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玩，不单止玩还当上游戏的主播。不过亦都有网民支持当局的政策，有人贴文表示说校外培训机构可以陆续关闭，为什么政府不关闭网游呢？尤其是王者荣耀的确毁了一代人，而家长呼吁政府重拳出击，再不管理的话，很多年轻人都毁在成长的道路上面。根据部分网民的解读，他们认为北京当局是看到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父母难以管教，才出拳严打网络游戏业。不过范畴又认为网游扩大了青少年的想象空间和自由的思维，这些是中共所忌惮的。范畴说，在游戏的世界里面，青少年的想象是无限被释放，可以将自己变成美国、英国、英雄、坏蛋，可以有各种角色的扮演，这些对人的思想刺激很大，所以这种想象空间的控制中共一定要缩紧，这些是思想的层次。同样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 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陳建甫亦都持類似嘅睇法。佢對美國之音話：騰訊可以靠住呢個遊戲喺短短嘅三四年當中有1亿多嘅常駐遊戲嘅人口，呢啲對中國共產黨嚟講係不可思議嘅。呢啲喺佢哋認知嘅精神文明方面係嚴重嘅威脅。就連中國嘅學者亦都睇出中共嘅隱憂。中國金融學者司令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嘅時候表示，中國青年人比例下降，北京當局非常擔憂青年人脫離官方嘅意識形態。佢又話，嚴打網遊業者背後係為咗打壓騰訊高科技民企之外，因為佢哋所推出嘅呢啲遊戲宣揚中共最唔喜歡嘅資產階級自由化嘅思想，令到學生培養出獨立嘅思考、獨立人格，呢啲係中共最害怕嘅。但係北京當局為何喺呢個時候出重手打擊網遊產業呢？陳建甫認為，監管單位可能亦都藉此呼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北大河會議之中所提倡嘅精神文明。陳建甫話：打壓騰訊王者榮耀早喺2017年就開始，但係嗰個時候騰訊比較少。呢幾年騰訊發展嘅速度好快，除咗已經建立影視帝國，仲建立遊戲產業，主要係透過購併。喺過去幾年，大家只係睇到阿里巴巴同支付寶，並冇諗到騰訊發展如此快。到咗8月3日呢兩日又開始講精神鴉片，時間點有啲蹊跷。呢啲可能同北大河會議習近平講到精神文明有關，所以用咁樣嘅方式嚟到打擊騰訊同網易。此外，呢次嘅監管風暴可能亦都反映出中共領導階層喺習近平派系同佢嘅敵對陣營江澤民派系之間嘅權力爭鬥。陳建甫認為，近日被打壓嘅產業背後都可以睇到江派人馬所組成嘅特權階級，佢哋成為習近平派系之中嘅眼中釘。在这个前提之下，陈建甫预期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可能很快就会步上马龙的后尘。陈建甫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龙已经6-7个月不见了，腾讯的老板马化龙大概也都快要做不下去，马化腾会退出腾讯经营阶层来到保命。马云是一个教案，当权者藉着这些告诉大家，连马云都可以动，这些首富在这波20大之前可能都会中箭落马，这些产业还是会存在，只是换了个经营的阶层，换的经营阶层就是由习比较亲近的人所掌握的。根据彭博新闻的亿万富翁指数，马化腾身家在近9个月内大幅缩水近140亿美元，截至8月3日，他的财富规模是458亿美元，减幅达到 13.8%，略高於同一時期馬雲的 13.2% 的財富的減幅。雖然中國官媒嚴詞批判網遊業，但是中國官方態度似乎相對溫和。同樣在8月3日這一天，正值中國遊戲行業舉辦年度最盛大的活動 China Joy， 中宣部出版局的副局長楊芳在出席活動的時候致辭表示，網絡遊戲是星光電文藝理的結合體，融合了音樂、美術、文學等各種的藝術元素。他與大鼓勵地呼籲遊戲公司結合新技術和中國藝術文化，打造出更多精品的遊戲。活動現場還推選了多款遊戲作為文化出口的典範。2022年的亞運會將首度納入電競的比賽項目，這些對中國整體遊戲產業是一項利多。分析人士認為，北京當局應不至於重挫該行業的發展的前景，他們說未來的監管重點將會放在防堵未成年人沉迷網遊的保護措施上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室副主任田豐在接受思想評論類雜誌《文化中橫》訪問的時候指出，未成年人的保護分兩個部分，一是技術性的控制，例如騰訊所公布的措施，家長監護系統都是典型的科技性的控制。他又說，未來整個社會或將會迎來遊戲分級等的技術性的控制的手段。第二就是社會性的控制，他說在這個體系裏面，政府、學校、家長都需要發揮各自的作用，以控制型手段來達到保護未成年人的生活，而非控制他的生活的目的。遊戲研究學者、中華電子遊戲研究協會前副主席 刘梦飞向游戏产业平台游戏葡萄表示，佢唔系好赞同对青少年游戏权嘅限制同禁止。佢话玩家之所以沉浸喺游戏里边，就系因为佢并唔觉得呢啲系简单嘅消遣。佢哋能够从游戏里边获取嘅，其实非常丰富多元，而且同佢哋作为人嘅本质紧密相关。从呢个角度嚟到睇，刘梦飞话，各界应当尊重玩家的主体性，而非强加限制。未成年人亦都要尝试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游戏产业蓬勃发展，除了为中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亦都有利于带动中国文化向外输出。虽然亦都有不少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国这样的软文化的入侵。位于加拿大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指出，对中国来讲，游戏是一个建立全球势力的新工具。他透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游戏是新形态的民主与地域政治，中国可以透过好几个方法藉着游戏影响世界，包括限制谈论一些议题，例如台湾，或者将中国机构譬如上海合作组织或者亚洲投资银行纳入其中。中国可以影响大众的想法和意见。另外一项方法是，中国可能透过控制游戏的主题，或者营造出中国对抗帝国的斗争。此外，游戏都令到中国的数字人民得以跨出国境，这些可能也是各国未来可能要防范之处。普拉卡什指出，中国亦都可能透过游戏营销数字人民币。中国已经在几个城市之中进行数字人民币试验的计划，但是要真的成功，要比数字人民币全球化和游戏结合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游戏的经济骨干可以完全由数字人民币掌控，令到玩家用数字人民币买游戏保密服务，这些会令到数字人民币以想象不到的速度融入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白荣光台北的报道。